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一起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活在你的恩典中，让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每天过在地上的生活。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你的心，每天更多的认识你，做你讨你喜，做讨你喜悦的事情。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也保守孩子在你面前的讲道，让你的道能够打动每一个人的心，让你的话语成为每一个人的帮助。求你赐福，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进入到创世纪的尾声。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敬畏上帝的人。使用的经文比较多，我在这里我们先不念，讲到的时候我再会念。我们会讲到创世纪46章、47章，不是全部的经文，到时候还有前面的经文我们也会涉及到，所以说到讲到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大家一起看经文。我们进入到创世纪的尾声，我们看到46章开始，雅各又其实在43章开始，雅各又一次在圣经中登场。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雅各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就是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雅各，他一个雅各的一个另一个一个重要的属性，就是说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也接着今天的分享和圣经，我们也要看到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在世上是如何得上帝的眷顾，也如何得上帝所赐的尊荣。最后我们会结合我们当前目前的形势，我们当前教基督教里的一个存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因着没有敬畏的心，使我们有很多错误的教训进入到基督教里面，也有虽然是正确的对的教训，但是因着人没有敬畏上帝的心，一个正确的教义都能够被人曲解应用，使我们不能够行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好，我现在先和大家分享敬畏上帝的雅各。我们要回忆一下创世纪25章的时候，我们讲过雅各曾经用10000红豆汤换取了以扫长子的名分。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道我已经讲过，其实雅各能换取以扫长子的名分，不是说以扫对这个长子的名分一点不看重，其实作为以扫他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生活在那个民族的人，他一定知道长子的名分是何等重要，何等门福的一个名分啊，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权柄，一个属灵的继承他父亲的属灵的事情的一个名分，而且这个名分也能够在地上得上重的上分的产业。这么重要的名分，以扫他不会轻易就把这个名分烂掉，但是雅各怎么能够轻易的用10000红豆汤就换到这个名分了呢？我们看创世纪25章31节，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他跟雅各已经跟以扫已经商讨要这个名分不是多少好多次了，然后到今天他说你今天卖给我吧，就是说这句话不是说雅各只是今天才跟以扫要长子的名分。为什么雅各能够这样看重一直要卖以扫那个长子的名分呢？因为雅各更看重这个名分，因为雅各知道这个名分是属灵的一个利益，一个属灵的权柄，一个属灵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所以说雅各会一次一次的和以扫商量交易要这个长子的名分，到以扫怎么会把这个长子名分卖给他了呢？ 三十二节引导说，我将要死，这个长子的名分与我什么有什么益处呢？他说他要死了，这个长子名分就没有益处了。这句话就看出以扫不是说这个长子名分没有用，只是说我要死了没用，他没有真正看到这个名分的属灵意义在哪里。死了就没用吗？其实我们知道长子的名分死了照样有用，因为在神那边是被纪念被重用的。所以说我们知道说在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以扫他敬畏上帝，他敬畏到一个程度，我要得得到上帝，我要抓着上帝给我的一切应许一切好处，这是以扫敬畏上帝不敬畏死。啊，雅各，这是雅各敬畏上帝，对不起我名字一直叫，这是雅各敬畏上帝的一个表现，因为他太看重太要抓住这个那个属灵的好处啊，他因为他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的人他才会这样不惜余力的尽自己所能要抓住这个属灵的好处。相比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对信仰的认真程度应该在雅各面前应该真的要反省，我们信仰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到一个什么程度。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反省，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是在我们哎呀今天实在没事干了，我到教会去吧，今天教会有事有聚会我去一次，今天礼拜五实在没什么事了，我今天有查经我去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我在这里不是说在时间上啊，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要时间上去每天24小时都摆上，不是这个时间上的问题。其实弟兄姊妹在世上都有自己的职业，都有自己的工作，你不可能在时间上，在信仰这件事，在侍奉上帝时间上，你能够超过你工作的时间。这的确不可能，就是这是对弟兄姊妹是个挑战，就是你们在世上为世上事工作，你们是不是把世上的事就看重比自己信仰更重？不应该是那样。虽然我们在世上有很多工作，但是我们从心里来说，我们更看重我们的信仰，像雅各一样。虽然雅各在世上也有很多事情，但他更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当然对我牧师也有挑战，我牧师挑战是什么？我整天写讲章，我整天看圣经看属灵的书，是不是我就被自己的眼睛蒙蔽了，我就认为自己很属灵，就认为自己上帝在我心中的位置就很高？不一定，有很多虽然天天讲属灵的事，天天要讲章，天天准备讲章，但是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祝福，只是为了自己的工，把这个属灵的是看成自己的一个工作，完全有这个可能。所以说这些都是对我们的挑战，我们要每天要思想上帝在我们心中的位置站在哪里，我们心里有没有一个位置是最重要的位置让上帝在那边待着，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智？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不在时间多少，不在我们不在牧师每天是不是准备讲章，不在弟兄姊妹是不是每天把工作都扔下来就每天来思想神的事服侍上，不是问题，关键的问题，我们心里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是最重要的位置是留给上帝的？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当我们把最重要的位置留给上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实行出小要理问答中的第一条，人的主要目的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才会成为我们真正的信仰的一个部分，这句话才能真正在我们生命中实现出来。如果我们心中没有上帝，心中没有把最重要的位置留给上帝，上帝只是在我们心中一个小假乐里面，实在没事干了把它拿出来看看坐坐，这个信仰不是我们的信仰， 我们信的其实还是别的，只是说我们只是说我们在信别的之余，有这么一个东西我们拿出来来欣赏一下。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每天或者经常要反省。如果我们不反省，我就作为我们人来说，就作为我们是个犯罪的人来说，包括牧师在内都是这样，我们只要一不警醒，撒旦马上进入，我们就会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就会作为牧师就会很彰显我要开个大教会，我要得更多的人，让我们教会的教堂应该能够充满，以这个为骄傲。这个人多不是坏事，但是以这个为目的就出问题，不是以上帝为中心，不是以荣耀上帝为中心。所以说我们要经常的警醒。雅各敬畏上帝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雅各他是一个祷告等候上帝的人。我们在创世纪32章前面，雅各为了躲避逃避以扫的杀害，他离开迦南地，他跑到了他哈兰，跑到了他舅父那里拉班那里。现在20年以后，他要回迦南地了，他要离开拉班回迦南地了，他必须再一次面对以扫这个人。以扫这个人在雅各心中，也就是说以扫的个性是一个很凶残的人，他是打猎为生，就这真是也是经常杀生的人，心里就会比较不看重生命。所以说以扫他就以扫他的性格，他的职业就让他性格里面那一部分人凶恶凶残的充分发挥出来。雅各必须面对，雅各就害怕，他害怕，所以他要面对这件事，他要回到迦南地，他必须面对以扫。所以说在32章的9到11节，以扫回迦南之前他有一个祷告，他的祷告就抓住神的应许的祷告，他没有说祷告，他抓住神的应许。雅各祷告说，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国去，我要厚待你。雅各继续祷告说，神啊，你曾说，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雅各是一个抓住神应许的祷告。我们有时候求，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求很多事情，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求，但是我们所求的东西是神应许的东西，我们的求一定有果效。我们有时候会妄求，求那些神看为不好的东西，其实地上的财物世上的财宝并不一定是好东西，只有被神用的时候它才是好东西。所以说我们不要更多的求这些，我们要求属灵的事，像雅各一样求，祷告中要求神所应许的。我们看到雅各没有祷告完了，好了结束，我干什么干什么。雅各不是，雅各祷告完了以后，他把所有的人全送过雅布渡口，他没过去，他就一个人留在那时候，说话说就是旷野，就是没人的地方。雅各按道理说他害怕，作为人来说你害怕，害怕就怎么样，希望亲人全在边上，孩子害怕往母亲怀里扎，大一点的孩子害怕希望爸爸抱抱他，害怕，人害怕都会往亲人那边去。雅各害怕他没有往亲人那边去，他相反把自己的亲人全打不走，渡过雅布渡口，他自己一个人留在那边。为什么？ 其实雅各心里很清楚，他要见到神的面，所以神就怜悯他，天使把他甩掉。所以说一个敬畏神的人需要祷告，祷告以后我们需要等候神，需要有个谦卑敬畏神的心等候神，神必看顾我们。到雅各在雅布渡口没有渡过去以后，神差遣天使和他摔跤，最后天使对雅各一个话，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胜了，这句话太重了，坚固雅各的信心。如果按照人来说，按照人安慰，人的安慰话都不能够使雅各面对以扫，只有神的话使雅各能够面对以扫。我们看雅各敬畏上帝的最后一个表现，也就是我们会讲到今天的经文。在我们前面讲过约瑟的哥哥去到埃及去叠粮，约瑟认出了他的哥哥，然后约瑟严厉地对他们说，你们再来一定要把你最小的兄弟带来，不然你们不能见我的面。不能见他的面意思就是说你们再叠不到粮，你来白来。所以说当第二次要去叠粮的时候，这些雅各的兄弟一再的跟约瑟的兄弟一再的对雅各说，我要把便雅悯带去，要把最小的弟兄带去，我不带去我见不到约瑟的面，我就敌不到粮。雅各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因为雅各所爱的是拉结所生的两个儿子，一个是约瑟，一个就是便雅悯。约瑟已经在雅各的心目中已经没有了，去世了，现在留下一个最爱的，他怎么能舍得放？所以他一直不放，不同意。到最后我们看到圣经书最后雅各说对那些约瑟的兄弟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叠粮？那些兄弟说，如果你把便雅悯让我们带去，我们第二次都回来了，那你不让我们带去，我们去了白去，我根本敌不到粮。因为那个人严厉地跟我说，你不把最小的兄弟带来，你就不能见我的面。雅各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就说那就行吧，你就把便雅悯带去吧，然后便雅悯才跟着他们去。我们看创世纪43:14是雅各同意便雅悯让跟着他们去埃及的一个祷告。雅各祷告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个人面前能连续释放你们的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这个是什么样的祷告？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在这之前他说，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能，这是一个全然交托的祷告，完全的交托，求神怜悯帮助他们，然后没有说神啊你怜悯帮助他，你必须成就这件事，你不成就这件事我就不认你为神了。雅各没这么说，雅各后面说，如果你不愿意成就，我儿子丧了就丧了吧。这丧了就丧了吧，不是轻易说的啊，就儿子没了就没了。这就是一个全然的交托给神，完全放在神手里，神你看顾，你如果全部按照你的旨意成就，如果便雅悯不能回来就不能回来，就不能回来吧，你的旨意也是你的旨意成就。这是一个全然交托的祷告。所以说我们真的要看到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在他的属灵生命是成长的，他 一个敬畏上帝的人首先就像雅各一样要抓住上帝。如果你连上帝的事你都不去抓，然后你说我全然交托给上帝，不可能，这个交托肯定是虚假的。只有你第一步你抓住上帝，第二步你经历上帝，怎么经历？祷告，等候。当你经历上帝以后，你才会有第三步，你生命属灵生命的成长，你才会有个真正的交托。你不抓住上帝，对上帝根本不认识，说我交托上帝了，这是被迫无奈，尽了自己所尽的，自己能挣的，自己尽的力量全尽了，尽尽了，没办法了啊！上帝啊，我让你来掌权吧。这个不是真的交托，这是被迫无奈，因为你没有抓住上帝，你没有祷告，没有认识上帝，你没有真正的和上帝有一心里面的那种合一，你怎么会交托啊？那全是虚假的，不是说我没办法，那没办法的交托不是真正的交托，是你有办法的时候你还是交托了，那才是真正的交托给上帝，上帝才是真正在我们心中是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帝在我们心中没有重要的位置，我们怎么交托啊？我们肯定交给自己心中最重要的最有位置的那一个。因此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首先一定从敬畏上帝开始，上帝是我们的上帝，不要把上帝看作只是我们的一个可有可无一个拐杖，一个没什么事情的时候的消遣。这样的上帝不是我们的信仰。当然我在这里说雅各成长，他这三个步骤，抓住上帝，祷告，等候上帝，交托给上帝，不是我这三句话就完了。雅各的生命当中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敬拜筑坛，伴随着他筑坛献祭感恩。从第二十八章雅各逃离以扫，上帝在伯特利在梦中向他显现，他看到天上的门开了，上帝的使者在上来下去，他真正的看到上帝。那第二天醒来，他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他把自己当枕头的那块石头立了为柱，叫上油敬拜上帝。当雅各从哈兰回来，从他舅母拉班那里回来，他上帝要雅各到伯特利筑坛献祭的时候，这时候雅各的献祭就和过去就更深一层的献祭，他对上帝的认识。雅各在献祭之前怎么样？除去家里所有的偶像，不是他自己啊，家里所有的人把所有的偶像全除去，然后他才到伯特利筑坛敬拜上帝。这是对上帝的认识。我们不要带着个偶像，不要我们心里有个偶像，我们还来敬拜上帝，以为我们敬拜上帝是真诚的。没有，雅各不是这样，雅各是除去所有的偶像，敬拜独一的上帝。来到今天的经文四十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雅各要准备去埃及地。雅各他要去埃及地，他首先来到了比斯巴，在那里献祭给上帝，敬拜上帝。他要到埃及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然而他首先想到的是上帝。 到了创世纪四十七章三十一节，在雅各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已经没有力气下床了。四十七章三十一节怎么说？于是以色列在床上敬拜神。所以说，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对上帝的敬拜是一生之久的。也就是说，他对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一个真正心中上帝在心中占重要位置的人，他的敬拜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其实我们在地上敬拜上帝，以后将来在天上我们干什么？不就是敬拜上帝吗？所以说，一个敬畏上帝，一个真正有上帝的人，他的敬拜是永远不会停止，因为这位上帝是配得我们敬拜的，他是独一的，创造宇宙万物，也是特别是创造我们的上帝。我们没有权利，没有一点点的理由可以说我不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敬拜上帝是敬畏上帝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没有理由不敬拜上帝，我们没有任何借口不去敬拜上帝。如果你找到一个借口，你说啊，今天因为我有什么什么事，因为我家孩子有什么什么事，因为我自己身体有什么什么事，你可以每一次敬拜上帝的时候，你都可以找到借口不来敬拜上帝。但是我在这里说，你所能找到的借口，你能够找到借口，因为我们能找到借口，因为我们没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当我们没有敬畏上帝的心的时候，我们拿手一抓就是好多借口。当我们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的时候，任何事情都不能拦阻我们敬拜上帝。哪一件事能拦阻我们敬拜上帝？雅各在床上下不了床，他在床上都要敬拜上帝，因为这位上帝是值得我们敬拜的，也是配得我们敬拜。好，我这给大家分享第一个，雅各是敬拜上帝的人。第二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敬拜上帝的人必蒙上帝的眷顾。我们看雅各的一生，因为以扫要杀害雅各，就这一件事使雅各的一生坎坎坷坷，经历到很多坎坷。我们也看到因着雅各坎坷的一生，我们看到上帝的看顾和带领。如果一个人一直很顺利，我们就很难看到上帝在他身上的作为。首先我们看到雅各，前面讲过雅各要抓住上帝，雅各抓住上帝把以扫长子的名分买了来的。但是大家想，是不是以扫说我把我的名分卖给你了，我喝了你一碗红豆汤，我的名分卖给你了，这件事就成了？不一定。这是雅各长子的名分，不是雅各和以扫之间可以交易的，说卖了就卖了，以扫说卖了就卖了，雅各说买到就买到了，不是。长子的名分真正要有得到的话，要有一个父亲的祝福。如果以撒不给雅各一个长子的祝福，这个名分还是没有真正得到。那以撒怎么会给雅各祝福啊？凭什么给雅各祝福啊？以撒又不知道你雅各和以扫之间还有这个长子名分的交易。但上帝因着雅各 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上帝就让以扫给雅各有长子的祝福。上帝让以扫什么？让以撒给雅各有这个名分的祝福。上帝让以撒怎么样？眼睛视线模糊，看不清，嗅觉不怎么灵，闻不出来，触觉不怎么好使，羊毛和人的汗毛都分不出来。然后雅各就被以撒祝福，长子的名分就祝福了。这个祝福是当雅各得到了以撒这个长子名分的祝福以后，亚伯拉罕与上帝所签的那个约的应许就落在了雅各身上。本来应该落在谁身上？以扫身上，长子的身上，现在落在了雅各身上。所以而且因着以撒的这个祝福，这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眷顾。上帝最后在伯特利让雅各看到天开了，上帝亲自把长子的祝福，把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给了雅各。这时候雅各才真正的得到了长子的名分。这是雅各得到长子名分。雅各在哈兰的20年受尽了他舅父拉班的欺诈，他舅父拉班特别诡诈，一次一次的用诡诈对雅各，好像没有看到上帝的眷顾和祝福。没有，上帝的眷顾和祝福仍然在雅各身上。雅各如果是没有这20年的磨练，他的心智，他的智慧不会操练到这么高的程度，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磨练。雅各因着在拉班那里20年的患难磨难，雅各成为一个很成熟、有智慧、有心智的人，这是上帝的眷顾。到了雅各要回迦南之后，我刚才说过，在雅各渡口祷告，上帝看顾他，上帝也在以扫身上做那奇妙的工作。我们过去这些经文全讲过，以扫是带了多少人？带了400人去迎雅各，带400人却没有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这可不是欢迎，对不对？如果说是欢迎自己的弟弟回来，他应该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去欢迎，他400人没有说带着妻子儿女。那么显然这400个人是要和雅各决战的。到神使以扫把以扫的愤怒给平息掉，以扫见了雅各以后就没有愤怒了，然后和雅各就讲和了。这一切都是雅各真真实实的经历了上帝的信实和看顾。现在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到雅各年纪老迈的时候，130岁，他必须有一个大的迁移搬家，要从迦南地搬到埃及去。我们知道岁数大搬家对一个岁数大的人来说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到美国10多年搬了好多次家，自从搬到毕城以后我再也不敢搬家了，因为慢慢岁数越来越大， 看到搬家，一想要搬家就害怕。前段时间我那个 apartment 有不少 townhouse 的人搬出去，叫不是 townhouse 就是那个叫什么独立房屋的那个要搬走了。那空我就想，哎呀，我搬过去多好，我跟赵林一商量，后来一想，算了，不搬了，就搬几步路我都懒得搬。虽然我希望能够租到那样的房子去，但是我还是不搬，因为那样的房子很好的一处就是有很大的地下室知道吗？就是很多到冬天能够储藏很多东西。所以说对一个岁数大的人来说，搬家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岁数越大越不喜欢搬家。所以说当雅各要从迦南地迁移到埃及去的时候，他这时候雅各 必然是一个家之主啊，别跟他说实话，他底下带着圣经说包括他所生的就有66个人，也就是说他的儿子和孙子，不包括儿媳妇、孙媳妇、孙女，都不包括，就66个人，也不包括他的仆人。如果这些人全部算上的话，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好几百人搬一次家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雅各也知道不容易，雅各就跑到比斯巴，向上帝带着所有的人到比斯巴向上帝献上祭。然而上帝的话临到了他，圣经说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雅各，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那里，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约瑟必给你送终。我们知道听到上雅各听到上帝对他说的这些话是一个多大的安慰，这个看顾绝不是一般的看顾。神说我与你一起下去，下巴埃及，这是多大的应许。所以说我们真的看到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神的看顾保护是不会离开他的，不管他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不管他遇到多大的困难，不管他行过死荫的幽谷，上帝的肝和上帝的章都安慰他。这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受上帝的看顾。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的47章7到10节，我们圣经搬到这里的人，我们一起来念这四节经文。创世纪47章7到10节，好，我们弟兄念单数节，姊妹念双数节，我们把这四节经文念了。弟兄念单数节，请。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日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立足在世寄居的年日。我们念了这四节经文有一个什么感觉？我念了以后就是一个感觉，四节经文有两节经文说雅各给法老祝福，雅各给法老祝福， 根据圣经希伯来书七章第七节记载，从来是从来未分大的给未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未分大的给未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人看来，雅各是一个小小的族长，带了几百人到埃及，到埃及干什么？没饭吃，到埃及来要粮食。一个小族长到埃及来是为了要一口饭吃，使他们的民族不至于饿死。虽然约瑟这时候是埃及的宰相，但埃及的宰相也是在法老之下的，所以从人来看怎么也轮不到雅各给法老祝福，而且是两次的祝福。大家不要想，哎呀，这祝福就祝福吧。但圣经说了，是位分高的给位分低的人祝福。法老如果接受雅各的祝福，就承认我位分要比雅各低。一个埃及国的国王，大家想象一个图画，中国的国王大厅里很多宰相在那里，雅各一个来要粮食饭的人进来了，跑到这里给法老祝福，表示法老愿意接受祝福，表示我在他的位置底下。法老愿意接受这个祝福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接受的这个祝福就是认定雅各在我的位分之上。虽然雅各在人看来一个小小的族长，一个来要饭吃的人，我埃及的法老，一个国家的国王，地上的财富这么多，七年灾年我都能够让老百姓吃饱，这么多财富却接受雅各的祝福。所以说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在人面前是有尊荣的，是被人尊敬的。虽然埃及的法老在人看来他是有地位有权有势，在上帝面前他一点没有。雅各虽然在人看来他是一个小小的族长，虽然他没有什么钱财，都养不活家里的人，但在上帝面前他是一个丰富丰盛的人，他可以把祝福放出去，他在人面前有从上帝来的尊荣。所以说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在人面前是有尊荣的，是有尊严的。因此我们看到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他首先要得着上帝，当他得了上帝的时候，谦卑的俯伏在上帝面前认定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给他祝福，上帝就会把他提升。好，我们讲第三个问题，不敬畏上帝带来的错误教训。在今天这个时代，包括在基督教里面存在最大的问题，最大的罪就是不敬畏上帝，就是不把上帝当上帝看，上帝只是我手中的一个工具，上帝只是我可以用来为我服务的一个仆人，每个人都自己想当上帝。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上帝的刑罚一次一次临到，但是人们仍然不悔改。所以说我们真的看到末日就要到了，末日到的情况一点一点显明，上帝会有更重的刑罚临到这个世界。 因此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要从这个敬畏上帝的心速速的来到上帝面前悔改，不要传不合乎上帝心意的话语教训，要传合乎上帝话语的教训。今天我会从两点来看，来和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说，讲传的教训本身就是错误的。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很多时候传的教训都是错误的。第二点，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拿着正确的教训都会错误的应用。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人的尽头，神的开头。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听过这样的话。一说，一听到有人有什么难处了，一听到有人得什么病了，马上就说人的尽头，神的开头。人的开头，神的尽头，是敬畏上帝的人应该说的话吗？人的尽头，什么叫人的尽头？人的尽头就是说，我们人安排了很多事情，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少多少条，我每一条都是按照我的计划执行。比如念大学、读研究生、出国念博士，对不对？然后买车子、娶妻子、买房子，孩子大了念大学，完了结束，我所有的计划全完成了。人的尽头，我的计划达到了，这就是一般人说啊，人的尽头，我已经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现在开始神的开头了，我到教堂去认识神，敬拜神，神的开头来了。只有当我们把自己所安排的事全做完了，上帝的事才被安排到我们的议事日程，这就是人的尽头，人的开头。当然事情也不是全部是这样，对不对？我上面只是个例子，有的人可能说我从来没有想念大学、念研究生、出国什么，对不对？国内的那些农民就是我第一挣钱，第二盖房，第三娶妻，第四养子，对不对？这是我的人的计划，人等我这些事全完了，人的尽头。也有人的尽头不是这样的，虽然自己安排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少条，但是天不如人意，突然身体不好了，突然有件什么事考不上大学了，有件什么事我出不了国了，我的计划完成不了了啊，或者我生病了，或者出车祸了等等，就是说人还没有到尽头就已经来到了尽头，这也是人的尽头。这时候人的尽头是人无奈的到了人的尽头，只能够让神开头了。这样呢，所讲的人的尽头，神的开头，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我们在传我们要传的福音？是不是我们的上帝只是这样一位上帝，只是一位到人的尽头神才开头的上帝？上帝是不是愿意成为我们所想的这样一个上帝，人的尽头神的开头的上帝？我在圣经中看上帝不是这样一位上帝，我在圣经中看上帝也不愿意做这样一个上帝。上帝不需要人的怜悯，我们怜悯上帝，给上帝个面子，我到尽头了，上帝啊，你可以开头了。上帝也不是这样一位上帝，我给他个面子，让他做一下我想需要的那位上帝的上帝。 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上帝是有大有能力荣耀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拣选人归向他，为了荣耀他自己的名。虽然上帝不缺荣耀，因此人的尽头神的开始完全是以人为本的想法，是以人为中心的说教。当然我不否认上帝有时候会安排一些难处给人，只能谦卑下来归向上帝，但是绝不是人的尽头。人的尽头再归向上帝已经不荣耀上帝了。我们看圣经，保罗是在他最人生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他拿着大祭司的文书要去抓基督徒，在去的路上被上帝光照归向上帝。他归向上帝以后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上帝在保罗身上开了个头。当上帝在保罗身上开了这个头的时候，保罗的人生就到了尽头。保罗人生到了尽头，当上帝在保罗身上开了头的时候，保罗的人生到了尽头。我为什么说保罗人生到尽头呢？保罗是这么说的，只是我先前与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过去有益的我计划什么什么，现在都有损了，我能尽头到了，有损了。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这是不是保罗的人生人的尽头了？就保罗他还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上帝的开头，上帝的开头就是人的尽头。上帝是我们的本，是我们人生的中心。因此我们不要传人的尽头神的开头的福音，这不是荣耀上帝的事情。我们要传神的开头人的尽头荣耀上帝的福音。我给大家一个思考题，新耶稣得永生与新耶稣得水流，他们的区别在哪里？这样的说法对不对？我希望我在主日学和大家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好，这就是我所说的一个错误的教训。因为不敬畏上帝，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就会有错误的教训出来。人的尽头神的开头，这是错误的，是以人为本，绝不是以神为本。以神为本呢，应该是神的开头人的尽头，完全相反。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正确的教义怎么样能够被不敬畏上帝的人用到变成一个错误的教导。改革中有一条教义是很重要，可以说是最基础的教义，应信称义的教义。我们很多时候都说应信称义，这个教义绝对没有错，而且这个教义完全是从圣经中来的，是正统的正确的教义。但是在不敬畏上帝的人的手里，这个教义完全可以曲解成为犯错的借口。我们就知道因信称义的教义是保罗从上帝领受的。在教会的一千年黑暗时期，天主教丢弃了这个教义。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特别强调这个教义， 也就是说在基督教历史当中，保罗和马丁路德是最最高举因信称义这个教义的，他们死劲抓住这个教义。他们为什么会死劲抓住这个教义？不是他们懒散，不是他们想犯罪，我们要看一下他们为什么会如此看重这个教义，如此抓住这个教义。只有我们从他们的属灵生命的经历来看，我们就能看到因信称义教义的真理的真在真的在哪里。保罗说，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就是说有关称义的事，保罗说若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之派，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律行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他属灵的生命到什么程度？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就这样一个在宗教信仰上如此认真如此追求如此摆上的人，他心中却没有得救的平安。因为保罗还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了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倒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这么追求这么认真这么摆放，他没有平安，他特别难处特别难过。他在难处之中，上帝向他启示因信称义的真理。保罗他是不是抓住真的能放吗？因信称义，我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称义的。他成为义人，他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才成为义人的。所以他抓住不放，当他抓住这个真理的时候，他被释放了，他有平安了，他为着上帝所赐的义感恩，他在耶稣基督里得了真正的自由。这是保罗经历。我们看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具有保罗相同的经历。马丁路德他蒙召，他成为修道院的修道士以后，他立志要当一个完全无瑕的修道士。因此马丁路德所做的事远远超过修道院所规定的所有的禁欲规条。马丁路德不但做到，而且超过这一些，以至于几乎死于这些禁欲的规条之下。这是这里有一段话是马丁路德自己亲自记录自己，他是这么说的：我是个优秀的修道士，我一丝不苟地履行自己规定的条例，因此我敢夸口说，假如曾经有修道士凭自己的苦修功夫而上了天堂的话，那个人一定比我莫属。在修道院里面，凡认识我的弟兄都可以证明我所言不差。假如我再熬久一点，我早就被自己在提前的祈祷、一般的祷告、读书和其他的工作等等杀死了。我们知道马丁路德的身体很不好，他有很严重的胃病很不好，就是因为他进食，他的胃不好就是因为他苦待自己。修道院发毯子他不要毯子，寒冷使他的胃不好。就这样一个尽全认真追求完全摆上的人， 他认为自己还在最终，还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他一次一次的到神父那边去忏悔。他忏悔到一个程度，六个小时，神父都生气了，你怎么这么忏悔啊？所以说神父有一段话对马丁路德说的，在马丁路德忏悔的时候，神父对马丁路德说，你仔细听我说，假如你期望基督赦免你的罪，那么你就把一些值得受赦免的事情带到忏悔时往中来，比如杀死父母、亵渎、奸淫等等。比老师提那些芝麻蒜皮的小过失。那个神父还说，孩子啊，神并未向你发怒，而是你向神发怒。难道你不明白神吩咐你凡事盼望吗？我们看看基督的所做的超过人所能做的。像这样一位修道士，当殷心称义的教义向他开启的时候，他怎么会不感恩，怎么会不领受？他完全降服在神的话语下，他领受自己是殷心称义。但是现在殷心称义的教义变成了什么？现在谁喊殷心称义最响的？不是和那些懒惰的、不遵循律法的、犯罪的、继续在最终的那些假的基督徒，喊殷心称义，我们是殷心称义。殷心称义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喊的，是像保罗和马丁路德这样的人喊的。这个真理是给那样的人的，不是给我们的。我们在最终，我们不遵循上帝的律法，我们懒惰，我们不以神为大，我们不敬畏神，我们没有资格说殷心称义。不是说殷心称义，这不是真理。信有与信相称的行为才叫信，后面才是称义。如果没有与信相称的行为，在那边喊殷心称义没用的，怎么喊？上帝也不会看我们为义。只有马丁路德、保罗这样真正在上帝面前摆上，仍然觉得自己不配得那义的人，他应知道真理对他是适合的。我们有时候就是抓着一个真理就可以任意妄为。对于懒惰的、懒散的，对于不在上帝面前摆上的，圣经有别的教导。圣经不是殷心称义的教导。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何况能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以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我们很多时候把上帝的恩典当作平常，把耶稣基督的血看为平常，有他没他都无所谓，我们是殷心称义。我们要反省。当然殷心称义也被另外一些人所反对，被那些行为比世人好的，或者说行为比那些懒散的、不结果子的基督徒好的人反对。他们认为 他们也得救，那我也得救，不是不公平吗？所以他们反对，他们有好的行为，他们要立自己的义，而否定上帝加给他们身上的义。人能够行全律法吗？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全律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没有一个人能够凭自己的行为称义。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好行为，我们没有好行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但是我们需要有好行为。当我们需要有好行为的时候，我们的信才是真的，我们信是真的，我们才可以因信称义。所以说我们不要立自己的义，以为凭着自己的义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以为我们所做的上帝就应该因着我们所做的来奖赏我们，来看我们为好，看我们是可以得救的。不是，我们要真正的明白因信称义的教义。我们是在恩典中的人，我们是完全上帝的恩典，然而我们不配，我们要做的更合乎上帝的心意。不是说我们在上帝恩典中我们可以做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所以真理不会因为被人曲解而不成为真理，不因为有人懒散没有遵循上帝的律法，我们就要废掉上帝因信称义的真理。对于不敬畏上帝的人，任何真理都可以成为他犯错不遵循上帝话语的借口。我们真的要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正确的教义在应用和应用的范围。我们要真正的把握真理，不是一句空头的话，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当我们正确把握真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持守真理。持守真理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正确的把握真理，包括我们的使用、应用，在应用上面都要正确的把握。所以说，因信称义教义是对那些在上帝面前认真追求、认真摆上的人说的。当然，因信称义的教义不会是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说的。有时候我们传福音会传给那些福音朋友说因信称义，只要你信了就称义了，不是跟他们讲的这个真理。对那些福音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该传讲什么样的真理？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上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是创造我们的上帝，上帝是赐给我们能有智慧能明白真理的上帝。这样一位上帝，我们能不信吗？有权不信吗？这才是他们要听到的真理。不是说你可以信，信了就称义了，不是那个真理。真理不是给他们讲的，所有的真理全有场景，全有针对性的，所有的真理全是不是泛泛的。所有的人虽然所有的真理是对所有的人说的，但是对所有的人不同阶段说的，不是对所有的人任何阶段说的。所以说我们要真正的把握好真理。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上帝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要轻慢他，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才能够在世上过敬虔的生活，才能够将荣耀真正的归给天上的父， 与我们见主耶稣基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求你继续看顾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真正行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能够做讨你喜悦的事。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